我们继续往下讲，关于第一道增强的饼章，我们已经四个部分讲了两个部分了，那么弟兄姐妹不要急，为什么我们会加上一些的图片，加上一些的说明的原因啊？因为是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慢慢的消化，主耶稣没有回来，我们的人们呢，当我们离开了，他们来看我们这些士兵的时候，有些的经文文字图像的话呢，让他们可以立体的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在考虑到我们这些的信息的广度和长度，就是很难有时空。说我们这一点讲完了，下次就没用了。所谓的，因为150000年一直往下传，传到我们，主耶稣没有来之前呢，我们还要往下传。未来教会的路会更加艰难啊！进而，如果神怜悯，我们在如何面对末世的真正和关于预言的重点方面的应验，如果说需要我们。我们可能会有专题的交通啊，我们因为读了这样一辈子的圣经啊，里面那些的圣经记载和语言，我们也非常有感情啊，巴不得我们共同勉励。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内容是第一道成讲的饼章啊，刘信引光明寺的屡次试验。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大气层一层一层的包围人类啊，我们的身体是一层一层给我们有许多的免疫系统啊。我们也讲到了耶路撒冷有外层、有内层、外国和内层这样的一些这个神在客观世界上给我们的安排。我们中国的古城保留，南京的城墙呢？如果在这边有南京、江苏的呢，可以多观察了解一下南京的明朝的城墙，这是保证的比较完整的外国内城，非常的清晰。朱元璋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对这种的军事设施方面和安全保卫方面。朱元璋应该有勇者打猎的心，所以明朝能够这个当时征服天下，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存在哈。那么这里我要特别讲到那个外国与内政的关系的关于饼章的这个意义。好，那么以色列人今天为什么这么强悍？大家都会想一下，以色列经过了40次中东战争。差不多当时有10多个亿，就是共党当时第一次只有80多万人口的那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那为什么以色列没有被打败的原因？第一，神时间到了，无法过数，不能战役；第二，出于犹太人的智慧他们的军事科技也当时比较的领先，但是有没有想到还有第三点？第三点什么？犹太人是没有众生的，没有战略众生的，就是一块狭长的土地宽度的地方只有80多公里，长的地方大概只有100道或者200公里不到。这么一块土地上面，犹太人一打所以阿拉伯人说要把以色列犹太人全部赶下地中海，这句话客观上应该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叫做背水一战。我当胜了，我犹太国可以保存；我当不胜，我犹太国全军灭亡。所以没有众生。那这第二个，日本人为什么打仗这么强悍？日本本身没有众生，他这么个小岛，对不对？就几个小岛嘛。他如果没有资源，也没有战略众生，所以日本人打仗，他们是非常的拼命就是你死我活。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为什么不得已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就是因为日本人太顽强了根据当时的预测，如果美国要攻打日本的本土， 最起码要死一百万的美国军人啊！美国人付不起这个代价。本来他们人口比较少，又加上啊，美国民主国家如果死了这么多人啊，那些这个军政的要员他们也承受不了。所以当时的杜鲁门总统决定还是向日本使用原子弹啊。那么这是一个没有终身的事件所发生的情况。那如果这样的稍微近一点，温州人为什么他们啊会走遍全世界？他们在全国各地去开商场，他们到欧洲，他们到西方国家，他们就抢占市场，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温州北面靠山，前面就是大海，温州没有重生的，他没有发展空间，他要么往外跑，要么你就住到山上去。所以温州如果人口要发展，因为温州确实那个地方太狭窄了。啊，它靠西部全部都是山区，靠东面全部都是大海，所以没有纵深的原因，一个什么呢？叫做背山一战啊，就是我也这么一战，事业这么一战。但是谁知道我们元首给我们有个纵深，什么纵深？我们剿匪见到的是外面有个华城，就是区域工作在保护我们。有一班工人在那里被凌迟四年，被总教委称赞，被总教委挑衅，在那里看顾各地教委得到平安的建造。所以区域工作，刚才我讲玻璃海，什么原因？就是区域工作的要求比较高，比较高，非常不容易，手上没钱，各地教委可以不听你，各地教委。不想请你讲道，你神经都不来请你，对不对啊？各地教委说我们的钱要自己用，他从来不看过工人，你一点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你看，上次我讲，我说呀，太残酷了啊！契约工作是叫做工人们是有了责任，却没有权柄。保罗的哥林多雅各亚教委是有责任的，灵魂责任，对加拉他也有灵魂责任。但是加拉他把他当仇敌，哥林多教会把他赶出去，保罗没有办法。保罗讲到这件事，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可怜不可怜啊？对不对啊？你一个高级干部到我们家里来，他说我求你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但是保罗呢，作为神的仆人啊，神的派的使徒，又是亲自传福音，他就这样说：我求你们，我劝你们。”这就是给我们工人留下的榜样，弟兄姐妹们，吴尊清长辈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反复的讲句话，他说：“今天我们流的眼泪，将来这国度里，在新天新地里，就是我们冠冕的珍珠。”啊，如果这里听到吴老见证的人，可能记不记得吴老讲这个话，对不对？啊，他说：“今天我们要流许许多多的眼泪。”今天的眼泪就是将来新天新地冠冕的珍珠，我非常相信这句话。今天你没有眼泪，没有委屈，没有被人家打击，哦，将来给你戴上一个有珍珠的冠冕，你自己都难为情啊，对不对？我也不是委屈，我也没有被人家骂，我也没有被人家这样，好像保罗这样被赶出去，我有什么这个资格去天上荣耀中戴冠冕啊？所以你如果要冠冕，你就要流更多的眼泪，也许可能有一天你要流血啊，结出怜悯。如果我们能够流更多的眼泪，如果我们有一天会流血，我们一定要赞美神，因为终于我们为主的缘故流泪流血，可以进入他的荣耀。所以呢，你看，我觉得刚才讲到了，以色列没有战略众生，日本人没有战略众生，温州人没有战略的发展空间，他们没有办法，只有背山一战。今天我们教会是经不起背山一战的，我们一个教会是单独的啊，我们反正跟各教会不得干，我们跟各教会没有来往，我告诉你是经不起背山一战的。如果世界的压力一到你的身上来，没有人帮你来祷告，给你祷告，没有人来安慰你，你受得了吗？你教会中间也要被人给你起哄，我再把你赶出去，我再到你家庭遭遇困难的时候，没有跟人看望你，你没有区域工作的时候，谁来保护你啊？去年有几位弟兄兄他们身为好像区域电话没有用啊，区域这些联络都过时了没有用。我说啊， 我们进去，我们有弟兄姐妹三天三天进来祷告。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大批弟兄姐妹都在为我们祷告，我要许多人想方设法来看望我们，来顾念我们。我说你们现在以为区域工作没有必要，区域工作已经过时了，当你们早来的时候，才来为你们祷告，才来看顾你啊。这些人今天都在啊，那可能他们没有听见，以后他们一定会听见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经不起没有这样众生的艰难，单独的教会多么不正灵，谁受不了的弟兄姐妹们啊！有的弟兄姐妹胆子比较大，合得来就合，合不来我把教会拉出去。弟兄姐妹啊，我拉几个教会，我去单独搞一个。亲爱弟兄姐妹，不是圣灵印证是搞不起来的，搞不起来的。你这些事情就是以孤独变成心。我要讲另外一句话，不是就是一股遗忘的是何必再有，遗忘的是何必再有。有的人想把教会拿出去，有的人想把几个教会拿出去，前人早就做过了。恩了简单，恩了中文，恩了信教，恩了孝人，都去看看我们里面就记载这些内容啊。有的人拿出去拿出去，拿到最后身败名裂，非常悲惨，非常悲惨啊！特别我们每个家都有子女合意啊，我们做侍奉神的人一定要为子女合一想想啊！我们每一天精神祷告，每一天小心，该要说我们不得已要说，我们不该说不该拉不该责不该做，我们要时刻精神，一不小心就把我们家庭拖累进去啊！我这样讲的讲中性的啊，不是说我怕了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说我胆子很大我很不累我自己搞一块我自己拉一个，这都是非常危险啊！这个呢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讲哈。所以呢区域工作讲证了教会的屏障啊，就讲证了城墙的外固啊，区域工作也承担了伟大的重任，写信给加拉他的各教会，你们去称 比去众别的福音，他就应当比这主无知的加拉他人呐、啊，基督耶稣定时之讲，我望在你们眼前，谁又引诱你们呐？嫁给谁？嫁给哥？嫁给加拉塔？嫁给整个众教会？嫁给整个曲园？对不对？啊，到了启示录一章四节、二章七节，也很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嫁给曲园啊，叫他们这个信彼此去传送。还有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他写信下给亚细亚七个教会。集中抵到了以弗所的教会、别斯美纳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忒亚忒拉的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还有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但是呢，众教会啊，保罗写一封信，不会讲今天我们福音机因他的七文啊啊，那你这个以弗所你去拿一本啊，这个斯美纳你去拿一本，不是的。他们这个书信的当时各地都是传送的，没有讲现在印刷我们就印他一百本两百本，没有的，印不起来的啊！那是个这个条件好的是要洋笔字，条件不好的补草字，补草字是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补草字也是精工细雕，要把补草编织的上面可以写字，也是大量的辛劳。所以当时的印刷条件和下作条件，当时的书信是非常的艰难啊！所以啊，为什么要写给众教会，就是本来是天下众教会，包括我们合适的众教会，也包括了当时亚细亚的众教会啊。那么亚细亚提了七个，它是代表有代表性的，但是如果历史查考，我再从一个概念上去看，这个亚细亚不止这样七个教会。那么这次呢，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会专门去讲。所以加拉他的教会、亚细亚的教会、马其顿的众教会和雅各亚的众教会都是指区域，所以伟大的区域上的责任非常重，非常重。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上看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四个饼状啊，就是最里面一层是使徒个信徒个人的灵命，第二层就是我们家庭的金钱啊，这个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责任有教会的建造。但是一旦邪教来了，你一个教会的造价不起来的， 为什么召加不起来？第一，分辨诸灵的恩师不是每个教会都有的啊，不是说我们每个教会都会伟大，我们都来编个小册子，我们都来写一本书，没有这个条件的，对不对？尤其要注意，教会是往外扩展，不是今天一个党会或者一个教党作为一个教会，初世纪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行家务的教会也不是一个礼拜到原封不动，或者是一个这个党内固定固步自封，不是的。我们教会你看7个7个啊，5个3个一直往外分，你这样一直往外分，好的方面可以扩展，但是他的不足之处，你说他一定要样样恩赐都足备，我也为伟大，我也为编下，我也为辨别主令，这个他做不到，谁来做？就是区域工作。啊，那我们在北方去的时候，上次我讲到关于家政事怎么来的，家政事啊，当时他们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呢，啊，有几个女的，他们说有一个旁边教会的老弟兄加到我们到你们中间来参加聚会，啊，老弟兄，然后呢，他们另外有几个。他们说是这里的教会的一个某某弟兄加入到那边教会来聚会，为什么他们这样搞的原因？他们就是在中间寻找可以迷惑的人，可以拉拢的人，是冒充是某某某教会加入过来的，是某某某老弟兄加入过来的。结果两家以后呢，根本没有加入，就是东方神明在那里欺骗。所以为什么呢？我们急得不得了，要给他们交通区域工作，要给交通区域的联络，因为拉走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给我们讲，我们真是心都碎掉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大家同心合意也备持交通，同心合意也祷告聚会，哪有这个这边老弟兄加入，那边老弟兄加入，对不对啊？所以区域工作的围绕工作，屏障第一道城墙，这是不但圣经这么记载，客观也摆在那里啊。我们中间的亲爱弟兄姐妹，有哪一个教会说为到我们负责没有问题，敢不敢讲，对不对？有哪一个教会说不要你们来伟大啊？所以我说对不起啊，我这个去年啊，我曾经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年纪很小，但是也不是很老，为什么从文化革命以后的味道到现在还要叫我味道啊？海外来的、国内的还要叫我辛辛苦苦。我是承认主啊，我说我也承认，我也软弱，我也有惰性啊。我说主啊，我们多少万基督徒，如果有100封信过来叫我不要味道，我一定不味道。我说这个我主啊，如果有100封信过来，到了去年年底啊，我们两夫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有10个人写信过来，王弟兄弟不要伟大，我们会负责，你放心。我说我就停止伟大。不过你到今天不要说110个，一个风险没有想到，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我如果不伟大，没有人回报我嘛？啊，我是个勉为其难嘛。所以这些的凌驾事情，不得要对付啊！这种宗教大联合，这种的关于里面的权贼势力，这种的危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鼓励各地教会的青年弟兄姐妹，你要侍奉神，你要在教会中是你的加盟福，是你将来国度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忘记回到这一个属灵真正的神的托付和侍奉者该有的责任。好，这里一个天平，那这个天平是什么时候我们发出了这份资料呢？啊，就是在2014年，就是2013年，我们中间呢就出了一本《动物死亡》，这个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么当时在北方地区，就是特别以山东，我们这里有没有北方山东的枣园？是不是一个这个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对不对啊？麦当劳把一个女人把她打死。啊，当时的原因，他们有几个东方神殿说他要个联络号码，这个女的不肯，他们就开始动手打。那么前因而故呢，我们不在现场啊，我们这里看看报道而已啊。不过这件事情轰动很大。其实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们总监的那本书上说，要看，要杀， 开了他的德，圣经没有说这个做错了。我们不是吃素的宗教，我们要宪法之人等等。这个条件一对照，与东方三天是一模一样的。东方三天现在在改啊，今年你有没有看到要开要删？我们保存下来，他90年代的那初级的、80年代末级的那个书里面，你令人发指啊！他说谁如果反对我，我就叫他不得好死啊！谁如果怀疑我，我就必须要砍他的头，给他的头。那这个东女什么又来了，要给他的头啊！这个要宪法之人，而且呢，我们不是吃素的啊，所以我们不对付。那这样下去冷套了。如果我们不对付，那世界的灾劫怎么样？如果山东枣园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怎么样？那是不得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不但变小册子，我们就来呢啊，就把环保，就是把那些在当地被偏执的啊，这个像那种解明书的，什么解明书？这张环保你去放大来，他说：如果我一天不称五个圣殿，我就该死。我就全家不得好死，我就被弃车藏尸。这个是他们下给东方三天那些传播的人。所以呢，凡是本地的耳朵给掉，推挡的眼睛里晒啥灰啊？当然呢，在黑龙江一带、东北一带，就是有好多人杀掉。结果杀掉以后呢，导致了两边都有人伤亡，所以上面下山以后呢，把两边的人都占了一批，那么有几个呢，就这样把他们除绝掉了啊！这个事情就很悲伤。弟兄姐妹们，宁可一万不可万一，这种凌驾政策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我们最起码做到什么？就是神告诉他们，你听见上述少壮脚步的声音，你才可以采取真正。我们侍奉者要听见神双柱扫荡的声音，那是多么的微妙啊！要留意哦，要留意。还有，以利沙听见敌人的王，在亚兰人的王，在俄王利家的王，就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侍奉者要这么精细，要时刻精心。我们93年收到了两本，就是当时所谓新路的书，发现其中的妙的，马上早就通过。马上决定12月21号我们紧急开聚会啊，把我们各地的这些父老长辈请过来，浙江各地的我们紧急来判断这个问题怎么办，就决定下来，我们发开当场就是下午聚会结束以后宣告书，向各地宣告我们坚决拒绝。所以天平啊，弟兄姐妹，没有这些伟大的天平敲起来，就把许多家庭破产掉，许多女人都把他们骗走，然后呢，私家在哪里下手，在哪里又两边挡，再来一大批人。我们如果有回到有分量，我们就会保护我们地区的平安，也保护我们身家的平安。所以这个平章千万不要信坑啊！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家好过，只要以为我明天有饭吃，反正我的房子反正没有人来把我捅掉。我为什么到？我告诉你，人防吃寒，当这个地区发生大事情的时候，可能你的家受不了，你的家可能同遭灾难啊！我们上次曾经讲过，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站在中心要建设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下面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主人必来的子，动手当他的同伴，有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不管教会的事情，不听伟道，主人来说，我要把他种种处置，要把他腰斩了。当时我讲是不是？我说中国的腰斩啊，是非常恐怖的刑罚啊。那因为这个雍正皇帝为什么把这个腰斩这样还是停下来？因为那一个腰斩的那个监考官，因为他的案卷泄露给他的小姐，小姐还没去拿钱，弄得了当时河南的考场，所有的考场全部作废，把门下到地痞流氓都做了卸载，做了状元，正在使用拿不着钱买的人都没有进入状元， 都没有进入现场，所以雍正皇帝气得要命，就把那个监斩官判去要斩。不过呢，那个监斩官其实很冤枉，他也非常的轻判。结果呢，这个刽子手就捉弄他，把这个要斩斩在他的腰下面，上面的武装粮费一点都不伤。所以呢，这一个监考官呢，就在地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死不了，好几个小时死不了。他地上一连串下来，许许多多个串串被缠，被缠，被缠。所以雍正皇帝要来看了，非常的觉得内疚，这决定从此以后，我们中国就不再要债了啊！所以呢，朱亚书在这里引用这样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面前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千万千万不能轻看。好。